到底是不是属实啊？对不对？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所看的东西在哪里呀？带我去抓，带我去把这个毛病找出来。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态度。所以从这里呢，迷谬这两个字呢，我们又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所以我们称迷，并不是说它不对，是说他没有见到真相，他以他自己所见到的相当作是真的，那也是对的，对不对？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相是什么，所以呢，难免都要依着人家所自己以为的相，陪伴着他去证明看看。如果他自己证明那个是错的，自然而然他就知道那不是实相。所以当他起了善法欲，跟你想要请问一声，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到底什么是实相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搬得出实相给他看，他才容易接受嘛。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要去教育啊，你要去教导人家，要度化众生，一切的善巧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向思维的。谬也是一样，你不能讲成你那样的讲的话不对。那么于是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派的人各执一句，都是佛经文当中的一句话。两个斗得你死我活，何必呢？不过大家都是偏执一边而已嘛。我们应该把自己偏的一边的执着放下来，那么呢，增加彼此沟通的机会，让彼此的法义的了解呢，互相多沟通一下。那么慢慢的，你的加我的，怎么样就补全了嘛？所以我也是谬，你也是谬，我们两个加起来就完整了，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要同修？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呢来去切磋啊？不能够自己盲修瞎练，因为盲修瞎练呢，难免做到死胡同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都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属于谬者一方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要对治自己的偏空偏有，或者是淡中法执的这种态度。所以修学上，我们应该知道要去除迷跟谬。所以随时随地都要假设自己可能是迷者。迷者不一定指凡夫外道哦，谬者不一定是指小圣偏空偏有的人哦，他也可能指的就是我们哦。所以当他这边读到说，位于二空有迷谬者，讲的不是别人哦，讲的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读这本《成唯识论》的在下我，对不对？就是我，我对论经的解释，我的了解是不是偏的空了？是不是偏的有了？我对空的如来藏的解释，对不空如来藏的解释，对圣义谛的解释，对世俗谛的解释，是不是迷，还是不是谬？这个其实就叫做科学的态度。我们以前学科学啊，方法论的时候，都说科学要从假设开始做起。但是要假设呢，要假设什么？假设如果我的命题是错的，所以呢，在科学里面的证明，他编排、安排、设计许多的证明、实验，都是为了想要去收集证据，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我是错的。如果我没有办法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我就在统计学上呢，更有怎么样，多一点的把握，可能我是对的。所以在科学里面呢，永远讲的是概率，就是 probability， 我或许是对的。如果我继续去找资料，假定不能够证明我是错的话，那么我对的几率又会增加一点点。这个就叫做科学的态度。其实像唐大元居士呢，他本身学历很高，他本身就说啊，我们应该用科学、现代科学的这种精神跟态度来修学佛法，不应该把佛法呢当作一门玄学啊，形而上的来论议。你形而上的论议，对你的生活烦恼一切都没有帮助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在你的生活上能够实践，你能够实践开来，假定能够去证明佛所说的道理真实不虚的话，那么你所懂的理是去证的，不是去解的。这个才是我们修学佛法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迷谬不是指别人，而可能是指的我们自己。所以呢，依着我们对二空的了解啊，希望能够去更正，能够升起圣义谛，就是第一谛的超越，能够掌握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圣义谛的二空真如，甚至能够从二空真如悟入一真法界。所以唯识也是要悟入二 经由二空真如悟入一真法界。所以呢，生正解啊，二空是指二空真如，生正解是指了解一切法皆如也，对不对？我们前面不是就讲了吗？出底性的第一门呢，一切法皆如也，就是要去证明啊，那个解不是去了解，那个解就是由正见去触证，去触证到说，哎呀，真是二空啊，借由二空去入了一真法界的法界性。如果你能够入了一真法界的法界性，自然能够断二障二执，能够证无上菩提涅槃，对不对？所以呢，底下就说了，未断二重障故，由我法执二啊，我法执二障俱生啊。若证二空，是指证二空真如。那么彼障随断，断障是为了得什么呢？得二圣果，二圣果就是无上菩提跟无上涅槃啊。因为这个缘故呢，由断续生。所谓断续生，各位不妨在旁边注明一下，是十二缘生，一切有情辗转相续，这是有情的相续。第二个，因为八世执着境界为实有，依着等无间缘断续而生，所以呢，断续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有情的相续，就是辗转三界里面呢，投胎受报，这个是有情的断续。有情的断续呢，是依着烦恼障所生的。那么依着法执，就是依着所知障所生的呢，就是所谓的法的生灭啊。你会看到法一切的世界有成住坏空啊，有生老病死啊，一切的法呢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可是呢却是断续啊，断续相生，辗转相依。所以呢，断续生指的就是我执有情辗转生起，法执器界，这一切的世界呢也会辗转相依，断续生起。所以因为断续生起烦恼障故，正真解脱，由断爱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所以呢，要来断两种，第一种就是断烦恼障，第二种呢就是断所知障。所以这边呢是安慧论是一派的说法，这一派的说法我们大概了解，以证佛果啊，佛的两个圣果为主要的目的啊，只讲第一谛。所以以后呢，各位会发现论只要提到安慧的部分呢，大体来讲呢都是从正果位第一谛的角度来讲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又未开示谬执我法迷为识者，令达二空于为识里如实之故啊。这边呢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为识里这三个字，这个是火辩论师这一派啊他们的重点。那么为识理也等于为识性，所以各位不妨在理旁边呢写一个性啊，为识理也就是为识性，为识性就是圆成实性啊，就是圆成实性啊。所以呢，火辩论师一派的人呢，他怎么来注解世亲菩萨的三十颂呢？他一样为了开示一切的修行人，他谬执我法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偏呢 啊偏一边，偏执我，偏执法了，或者呢没有办法见到一切法是为识所生的，以为是境界实有的，就是不见实相的人。这个跟前面呢安慧论是一派的目的是一样的，他是为了这个，可是呢他只讲开示，请把开示两个字画起来。他就不像安慧论师讲说要生正解，生正解不讲第一谛，第一谛不生起来无法生正解。这边呢不跟你讲生正解，只讲开示。开示既然讲开示，就表示他是方便，他借着各种善巧方便帮助你自己去证。他没有跟你讲什么叫做唯识性，他是利用各种善巧方便文字施设让你去悟什么叫做圆成实性。所以简单的道理，火辩论师呢 他的论义方法就比较从依他起性，直接就切入哪里？直接就切入原成实性。他就直接就讲，我怎么样从物依他起性的一切法缘起，直接就悟入原成实性。他跟你讲这个东西，他不跟你解释依他起性怎么样随染产生了遍计所执性，一切事的执着啊，一切事的执着，他不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他比较不跟你提了，偶尔他还是会提到。所以呢，他就依着一些开示善巧方便，让我们能够去读到他的注解呢，悟了唯识性。那唯识性既然指的是原成实性，那么他的开示就必然开示什么？请在旁边开示旁边写上，就必然开示什么？就必然开示依他起性，就是一切法缘起的道理，就是利用一切法缘起的道理来让你了解，让你自己去悟什么叫做原成实性。可是原成实性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他不能够说啊，他不能够直接用第一谛说啊，这是火辩论师一派他们注解世亲菩萨的角度。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啊每一个论师他的注解的那种角度你假定不能够了解的话，你把安慧论师的一句话拿来跟火辩论师的一句话，拿来跟护法论师的一句话拿来啊同体而论，自然而然怎么样，就会拿安慧来打护法，或者拿护法去打安慧嘛。因为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一个人讲鸡蛋一个人讲石头，你为什么一定要拿鸡蛋去撞石头干什么？我实在是不了解。所以我经常举这个例子说，很多的善巧方便的施舍呢跟你讲一句话，他说拿鸡蛋丢石头，记得哦，他只不过是两句话而已哦，他没有跟你讲拿鸡蛋这个是石头，我来给你讲石头，讲给你烂，讲给你破，没这个道理啊。跟你讲拿鸡蛋表示鸡蛋可以吃，丢石头是把石头丢掉，不是拿鸡蛋去丢那个石头。你把可以吃的蛋去把撞到石头上把它 打破了干什么呢？可以吃的怕上啊，怕剩啊，贴在家了啊，酒头贴的啊，没路用啊啦，蛋掉就好啊。这个丢石头是丢掉你的障碍，拿鸡蛋是取真如的法义，了解真如无证也无得，这个是你要懂的。所以呢，可是呢他跟你讲要去妄证真，两句话跟你讲到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拿妄去打真，拿真去打妄，这就有点怪怪的，对不对？这断妄证真不过就是两派论师在注解上他的方法不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两派方法不同的文字拿来互相打架呢？我们两派论师不过就是为了要去解如来的真实义吗？为什么要把两派论师的注解的意思拿来对打干什么呢？对打了半天结果是谁挨打？佛挨打，你知道吗？是佛在挨打。那我干嘛两派论师拿来打架结果呢打佛呢？诶，这个很好玩了。所以呢我一直希望啊不要起种种的细论，无意的细论，无意的争论，真的不必啊，真的不必。所以应该我于是墨学就非常强调，读一本书你应该去从头开始好好了解这本书是从哪个角度去说，哪个角度去注解，它的目的在哪里，它的方法是什么，它论义的体例模式是什么，要把这个方法读懂，利用它的方法来了解它的意思，千万不要用它的方法来了解别人的意思，那么永远都说不通的啊，永远都说不通的。所以这是火辩论师一派的说法。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第三派护法论师一派的说法。我们来看他的论本文，魁基法师就引出护法论师的注解本当中呢，他说啊，富有迷谬唯识理者，他说呢，还有一种人，怎么悟唯识力啊？怎么样悟唯识性？怎么悟都悟不进去，悟了半天呢，悟出一堆的麻烦。他说呢，在唯识理上呢，有四种迷谬的啊，四种偏执的人啊，或者是呢，悟不了实相。反而起颠倒解的人，他把这个种种的颠倒解以及偏执呢，总共归结为四门。这四门是这一本《成唯识论》的真正的本意。 如果你要问我说，我读过成唯识论之后呢，我觉得成本成唯识论比较从哪个角度上去解释呢？我还是会觉得比较一护法论师的角度会比较好。不是护法论师比较讲的对，我也没有讲安慧论师跟火辩论师不对，因为既然你要讲论，就是要帮助你去误入教法教界，不是吗？那么你要误入教法教界，你就应该把你的执着通通打掉。所以呢，如果唯识性不能够说，你必须去悟，那悟又没有善知识帮你印证，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依着论来去自己证明嘛，我的了解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照说，一本成唯识论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什么？破我们对唯识理的种种误解，这个才是这本论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一样读唯识的人，也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的错解或者是偏执啊，会有很多误解跟偏执，所以也不得不要去小心反复去修学，希望反复读这些论，能够把我们对唯识理的一些误处迷，就是我们不见实相颠倒的部分，或者呢偏执的部分，都能够把我们打掉啊，真正能够随正理顺入这个唯识的唯识原成实性，这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你看哈，它破这四种，请各位标一下。第一种执着呢，是或执外境如是非无啊，他说是心法飘渺啊，那么外境呢、啊、应该啊，外境呢如是非无，或执外境如是非无，或执内事如境非有，或执诸事用别体通，或执离心无别心所，总共有四门，所以各位不妨标一下。所以呢，第一派呢就是以萨婆论师，就是一切有部啊，各位注解一下，就是一切有部。一切有部呢，它是依着杂含，它依杂含呢，因为杂含里面讲到十二处，讲到十二处的时候呢，十二处是讲什么？讲五根六尘，对不对？六根六尘，于是他就说，你看这是佛说的，佛说有六根，那表示什么？六根的根所生的事是有的 啊而且呢，诶，他讲六尘，那表示外面的境界也是有的、啊、所以不但事是有的，境界也是有的，所以一切有部呢就认为我法都具有，这是一切有部的论义啊，他们的说法。可是呢，唯成唯识论呢、啊、就不破事有这一边，他就破哪边？他就破这个境界有的这一边。他说我来跟一切有部的人啊来破他们的执着，可是记得成唯识论不只是要破一切有部而已，他的意思是要破一切把境界当作是实有的人，不一定是一切有部的论师而已、哦、如果你有一分认为境界对你的心情的起伏有种种的影响，那么我们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啊，把外境当作是实有。如果你偶尔啊在外面呢、啊、还会被一声打雷的声音吓得哦心脾膨颤，那表示你也是属于这一类，知道吗？你心情啊没办法住于极静，如果心不能够常常住于极静啊，表示你还会被境界干扰嘛。那你为什么被它干扰呢？如果你知道它根本是虚无的幻有的，你怎么会被它干扰嘛？所以表示说，虽然我们理上是通了，可是情执没有破。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你只要有一分情执没有破，我们啊都还是属于这一类的执着外境有的，就是非无的人啊，这是第一类哦啊。所以第一类呢只不过是有个冤大头啊，一切有部拿出来，他说一切有部就是代表，就是代表这一类的论师呢就把境界当作是实有。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大概很好了解啊，很好了解。所以呢当成唯识论破这一派的人呢、啊、大概啊争论不大，争论不大，唯一的争论呢就是大毗婆沙论，他们那一派的论师呢就会跟他有不一样。第二派争执就来了，第二门呢就是要破轻辩论师啊，轻辩论师就是一般执着小圣空的人啊，甚至呢在大圣的空他也起了空， 是无限上纲，只有空是对的，一切都是不对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就把空解释成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空。那么我倒是觉得像郑时延郑老师啊，他讲空有一种比方，我可以引述来，我觉得不错。他说什么叫空？郑老师就说啊，水泥是空，可是如果把它浇到一点水呢，一点石头啊、沙子呢，拌拌的哈，啊个扣扣的，跟砖块弄在一起，跟钢筋弄在一起呢，就会砌成一道墙，对不对？所以水泥是空的，可是墙是什么？是有的。可是这个有呢，却是水泥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空的意思是说，水泥不只是能够造墙，它能不能拿来造屋顶？它能不能拿来变地板？它可不可以来做人偶？它没有被造作之前呢，什么都可能，对不对？可是呢，这一切像都不在水泥那个粉末上面嘛。所以你说一切水泥的粉末上面有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啊，它无像，对不对？水泥只有粉末像，可是粉末像再把它分析下去也是无像啊。那它还没有成就任何一个水泥的造作工程之前，它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它是空。所以空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讲啊连圣义地都是空的啊，连心都是空的。如果你讲空，把圣义也讲成空的啊，那个空啊，圣义是空的不错，可是那个空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圣义啊，不是圣义不可得，不可得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拿到。比如说呢，我们毕业之后呢，我们上台，校长发给我们一张证书，请问你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啊？你说我是大学毕业，我是硕士毕业，那请问你拿到那张证书，你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你拿了硕士职位执照，你拿到硕士的文凭之后呢，你出来就失业了，请问你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毕业就是失业，请问你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啊？毕竟还是无所得吧。你拿硕士的学位就是为了要去找工作嘛。你说哎呀，硕士的学位大概可以比学士的学位起薪大概多个五六万吧，你有这样的孝心啦。所以那个是有，所以跟你讲啊，无德是跟你讲啊，你拿文凭不要用这个想要去比别人多赚五六万块钱的心来得，你用这个心来得你就无所得。最后呢，你拿到硕士之后呢，最后把硕士文凭藏起来，知道用学士文凭去找什么工作，去找一个比较不用到硕士那样的人的工作。像啊，去年还是前年啊，保姆第一届可以考证照，那么我也是考试的委员，面谈委员之一。哦，我们那一年实在觉得很好奇啊，来报名的人出奇的多，而且呢，照理说我们只是希望啊，大概五专、二专、三专幼保科的人报名就可以了。就你知道吗？连台大护理系哦，都有人来报名哦。报名什么？报名保姆的执照，就来报名这种东西呢。当然他们的学士比较好啦，如果从学士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好像是不错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人拿到执照之后呢，一定拿执照去卖的，不会拿执照来开业，真正好好的用心去照顾几个小孩子，把他教养成人，不会的。所以呢，我的甄选角度呢，就往往不会选这种人，除非他在面谈的时候呢，表现的态度啊，很谦虚，很实在，否则呢，我往往不会娶这种人。所以你看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降格以求，在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底下，他宁可舍自己的硕士文凭，用他的高中文凭去找一个泥水工，你知道吗？以前这种工作他根本不屑一顾。今天如果你要拿硕士文凭去给人家找一个泥水匠的工作，人家要不要用你？不敢用你啊！我说我这个小庙用不起你这个大菩萨，不敢用你。那请问你那个文凭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所以有所得无所得，讲空讲有是这样讲的，不是讲成啊说啊外境无，所以心也无了。如果你把心都剥成无了，那请问为什么你明明白白就是有障碍呢？你障碍又从什么生呢？ 你为什么升起的心又会看到有外面的境界呢？这一切的有，你又怎么解释呢？连中论一开始也就说，他在后面的四谛品也说，一切空义故，一切法得生，就是因为空义能够升起万法。如果空义是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可他怎么升起万法呢？大乘起信论也讲，一念无明生三系，一念无明，无明本空，既然本空，本空的东西又怎么升起三系？三系又怎么以境界为缘转出六出呢？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顿生讲个明白跟我讲？如果你把心都拨成无了，即便你是如来藏的人，你一念无明生三系，请问你把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 不空如来藏到底它是有还是无，帮我讲清楚，对不对？你把一切法都有如来藏拿来这边，把如来藏拿来破除一切的东西，说一切都归于一个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一切相都是假的，一切相都是不生的，那请问如来藏生是不生？如果你不懂讲如来藏的意思的话，那么你就偏了。不懂空的话，你的空也偏了。所以这边讲的并不是讲硬要说心事是有的，他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如果你把心事当作空无所有来执着，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可是一切法是空性，这个倒是法是不错，可是执着错了，执着错了。所以这边要破的是那种对空的执着，对心空的。所以我们也读到禅宗有句话，心空即地归。哦，我听到好多人把这句话当口头禅，我心空即地归啊，只要心中无一物，对不对？何处惹尘埃，打钢马拨个鬼仙窟，大厦里头怎么没有尘埃？尘埃懒得去拨，你不爱谁仙窟，拿这句话来讲，这个不是口头禅是什么东西呢？你不要滥用大德上师的话随便来讲讲啊，你讲成这种东西啊，是拿这种偏空断空的角度来讲的，你到底懂不懂空是什么啊？你不懂空，拿空来随便乱说，有毛病的。所以我们在经论当中曾经讲到啊，宁可知有如须弥山，不可知空如什么？如芥子许啊。因为空性是这么这么的金刚难断，一旦你执着的话，一旦你执着的话，所以呢，为了让这些人不起对唯识性的执着，必须要把内性剥成无的这种执着呢，也把它破了。但是不是剥心事，最后是无体无义的。因为唯识自己都讲啊，无体无义，对不对？既然唯识都自己讲无体无义，他怎么回来骂破？你如果把唯识破外道的那种说法讲成唯识骂人家，唯识讲人家是错的，那唯识为什么自己讲？所以你看啊，里面就说了，他说你既然讲我法二空，马上就讲了，你看底下我们翻过来就讲了，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外面的人就问了，既然你说我法都是空的，那为什么你这边又讲我跟法呢？对不对？一开始外人不就这样讲了吗？唯识里面啊，什么名相他都自己会用，可是呢，他也会去破用这些名相的执着的人。那请问这个秘密意义是什么？这秘密意义不是要去破法，是要去破执着，这样了解吗？是要对破把心都讲成空的人的执着。除非你真的了解空义，否则你烂字把心讲成空，多半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并不是心空即地归这句话是错的，不是，是如果你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证到那个道理，你乱讲一通，把心空即地归的心空讲成心中无一物，无名草不从中生，这个道理你真的懂吗？如果你不懂，你随便这样讲讲，这边要破的就是这种人啊，这是第二个他要破的。第三个他要破的是什么？或指诸事用别体通。我举一个例子呢，各位就可以明了了。这类人呢，以什么为代表啊？我就举刚才我们研讨完毕的《楞严经》。《楞严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原以一精明分成六合合，有没有啊？如果有读过楞严经的人大概就会查得到。他说呢，我们这个六根产生的六识呢，原是一精明，在这个如来藏系的 楞严经里面呢，他就常常讲一经名。焦光大师在他注解当中呢，也常常讲到舍事用根，就是呢要舍八事，要用根性。可是这个根性原本是一，并不是八。啊，当然呢，在当时呢不讲八事，只讲六事，所以他说六经名，啊，就是吧，六合合，就是六合合是讲六根生原六尘升起六事，这六种的这种法原是一经名。所以像这一类的如来藏系的信中的法教，他们通常从一心来解释一切的万法。可是记得哦，天台不是讲信起，天台先讲信聚。他说自信具足万法。在周密大师的注解本当中呢，在很多圆顿教的注解本当中都讲，我们不应该，我们最好小心，不要说心生种种法，应该要讲成一切法从心中生。各位有没有听出这两句话的差别？如果你说心生种种法，那表示心是因嘛，那表示这个心的体它还不是空性，懂吗？还是在缠，还是有染的，你知道吗？还是有实质执着的东西。如果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自信的话，他怎么升起万法？所以呢，为了避免你了错意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小心的说，一切法生于心中，就像一切法生于虚空当中。你不应该说虚空生出万法，明明这里没有，对不对？明明这里没有，嘣！我说这里的虚空生出这个钟。你不觉得我这个人胡说八道吗？他为了怕你把这个文解成这个意思，所以啊，他说法生于虚空，他不讲虚空生出万法，并不是虚空生出万法是错的，是讲虚空生出万法这句话容易产生什么误解，容易产生误解，所以为了小心起见，我们最好讲成什么？一切法生于心中。甚至圆觉经也讲啊，圆觉自信流出万法，他也没有说什么生出万法，他说流出，流出是法自己生出来，对不对？断续相生，只有法能够生起法，哪有心可以生出法呢？唯是承认以少法可以生起法，只有诸法可以生起法，只有诸行可以引发诸行，没有说心可以生出法的。如果心可以生出法，那么这个心绝对不是华严，不是天台所讲的一心。一心只讲性具，不能讲真如还可以变现出来。真如要变现之前，它要先转成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真如在禅的名字。所以因为这个名字太边际了，就在那个边缘上，为了怕你产生误解了，破了这个误解的执着，所以呢在讲这些文字造名相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用心计较。所以唯识呢在这个地方要破识别体同这种人的说法。他说明明白白，这个就是佛像，这个就是这个闹钟，你为什么不管从世俗地也好，从圣义地也罢，你不能讲从佛像就是时钟，讲成这种话，第一个跟世俗地违背，对不对？那你说跟世俗地违背，那至少跟圣义地也应该相通啊。世俗地、圣义地不就是说一切法法都是一心所生，既然这是心所生的，记得哦，它是讲心，不是讲法自性。法自性个别个别，一个相就是一个体，一个相就是一个体。他讲的一心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懂吗？你不能撇开心，在心外说这个，这跟这个佛像跟闹钟是一个体。你讲成这种，即便以圣义地来解释，都在心外说法，就在心外说法。在大圣里面讲的一心，是对心内消归之性 把一切的相消归自性，在自性中说一切的法体同。同在哪里？同在这里，因为一切法都是我认识作用所生起来的嘛，所以自然而然都是一心嘛。从这里讲，用别体同，一心升起 ，OK， 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说去鬼扯一通，佛像就是闹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在心外讲平等，不是平等啊，在心外讲平等是大圣空的谬者，偏执是外道，是佛法内的外道，在心外说法的外道。所以呢，魁寂法师讲是用别体同这一类人呢，是指大圣一心论的论人啊，是指大圣一心论的人。第二呢，指内是啊，内是无的，是轻辩论师，是指小圣空啊。前面的外境实有呢，是指小圣有，所以先破小圣有，再破小圣空，然后呢，再来破大圣的性中一派，以一心论在心外说法的那些人，不是来说如来藏，不是来说真如，不是说一真法界是错的，不是说一真法界具足万法是错的。可是你不能把说真如可以变现万法，真如变现万法是你染世所缘的，不是真如所生的，你怎么可以把它讲成真如可以生出万法，这个讲起来有问题的。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讲如来藏的话呢，如来藏真的要掉眼泪，真的要掉眼泪。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如来藏的经文读得懂，为师也应该好好了解一下，知道什么叫心外，什么叫做消归自性。所以为师没有跟你讲第一义，他就跟你讲怎么样消归自性，怎么样能够观心，怎么样观心破一切心的我法二执，把这些障碍破除了了，你就能够怎么样悟了第一义的。第一义根本不需要我来跟你解释，我解释不用，因为世尊已经都说完了，其实这个也不用说。所以我这边护法论师只说我唯一能够跟你讲的就是破这四种执着而已。所以护法论师呢，他就比较站在破执着的角度来跟我们解释啊，来跟我们解释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派的论师他所说的。所以呢，护法论师他做论的解释都比较从破执着显为事理，他根本连让你悟为事理都不叫你悟，他说你不要乱悟，执着没有破，悟都是邪见啊，跟圆觉今天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悟净圆觉，你所见的佛也是魔，圆觉今天讲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你不如果不见到，修道也枉然啊。你修的道是修成魔嘛，没有正见你在那边盲修瞎练，修个什么头啊？啊，你修到哪里去啊？目标是不是清楚啊？方法是不是正确啊？你能不能够较量？你能不能应你的心啊？你关得住关不住啊？所以护法论师觉得说，行贵麻烦啊，讲第一义也不对，要你悟也不对，悟来悟去哦，执着不破，毕竟都是不行的，所以他就降到最低的水平，就跟你讲，破执着就好。其实呢，佛法修了半天，你说要得什么理，证什么果，讲到原教一切都没有障碍。他说啊，原教所讲的佛啊，是跟众生完全没有障碍的，对不对？生佛完全不妨碍的啊，你在深深的禅定当中不会妨碍这个菩萨度化大众。你看这么圆顿的大圣哦，这么高的境界，你怎么去失意呢？在不失意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去修呢？对菩萨，对我们来讲，都是只有从一个地方下手，从哪个什么地方下手？破执着而已。不要妄言说我们能够升起正见，不要妄言说我们能够悟到唯识理，压榨嘞，谦虚一点，恭敬一点比较好。时时去观我们的心，去假设我这个心是不是迷则，是不是起颠倒了，我是不是没有了解完全，是不是谬者，是不是偏执有偏执无的， 所以呢，要从这里去破。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在礼拜一啊，在地下室读到普贤恒远品的笔心书抄，读到中密大师注解本的时候呢，中密大师的注解当中，他就讲到，他说呢，庄严大神经论是无着菩萨所造的论，在那本论当中呢，就说这个无别心所啊，在大舍大乘论当中呢，就说唯是一心。那么无着菩萨毕竟是什么？世亲菩萨的前辈。那么为什么要听护法一派的邪说？为什么不听这个无着菩萨的一心论？为什么你要从护法论师的八识角度来了解一切的法？这其实呢就是不了解。其实呢，从庄严大乘经论是讲菩萨地的，舍大乘论是要劝小圣回大圣，都有他的用意，对不对？请问护法论师作论的目的在哪里？破一切小圣跟大圣还没有就近的那些行者，在他过程当中所有可能发生的执着，不因为你说我在修圆顿的法门，难道你修圆顿的法门你就没有执着吗？有啊，我们都还不是佛啊，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没有半点执着呢？所以呢，破执着这件事情是谁都可以做的，不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从破执着开始下手呢？只要破执着了以后，就像拨云之后必然见日嘛。日不需要用脑袋刮去悟啊悟啊参啊参啊参半天悟破头，你悟的可能都是邪见了。因为我们的生灭心没有断，贪爱无明都是我们的根本因缘。在我们的无明贪爱造作底下，我们哪一种知见是真正的第一谛，是圣一谛？哪一种圣一谛可以随你这样乱说的？如果生灭心可以说圣道的话，那么狗子也是佛，不是这样说的吗？如果你不认为狗子当生可以成佛，那你为什么你这样胡乱说说你就是原教菩萨圣的人呢？为什么不讲讲我在讲这些一切的理之前，我的心中是不是有半点执着？所以其实啊，学佛只在破执，不在正真。真圆顿法门的经教当中就告诉我们，无智亦无德，心经就讲那么明白。既然心经讲了无智亦无德，你为什么还抱着有所得的心去求？求个什么？不管你执一心也好，执如来藏也好，执八识也好，都是执着。这种执着都是唯识要破的，也是如来世尊三十说教要破的。不管你从天台的判教、华严的判教，哪一教哪一本经教所说的，都只有一种真理，破众生的不同执着而已。如果不为了破执着，佛干嘛因缘开示悟入，对不对？佛法里面呢，难道有什么话真的非说不可吗？不为了破种种众生气理气机的执着，何必要造作这么多的法门干嘛呢？所以呢，护法论师就从破执着的角度显唯识理，他也不跟你讲要悟唯识理了。他说破执着处你自然就见，让你安心就好，不要想去求，断掉你有所求的心，只要你老老实实断你的执着，妄尽绝就显了，妄尽绝就显了，自动报道，不用你去花心血去求求求半天。所以呢，初发心等同佛果，这种讲法跟大圣原教的没有两样啊。所以他的教法在华严五教当中被判为小始中顿圆的始教，始教的目的就是要劝小回大。这个目的我们了解，是从教法上判的，可是从他要证的真理上判，哪有小始中顿圆，哪有藏通别圆，危险一真法界，不是吗？如果阿含里面没有一真法界的秘密义，那么佛讲阿含干嘛？所以阿含同样被一切有部拿来变成我法二执的根本经典，他也被现在也有人读杂阿含经开悟的，他从杂阿含经当中呢就可以悟了啊，原来杂阿含整本经就是讲无我啊，啊，他证了这个道理。你看哦，一本经两个不一样的人就可以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地，心地难道有两种吗？ 不是，是执着不同而已，执着不同而已。所以呢，一本经典如果没有读懂胜于地，那都是因为执着所害。如果能够把执着破了，胜于地自然就显了，不用你去悟，也不用你去证，也不用你去求，也不用你去修，也不用你去这个解了解，都不必。只要你好好懂得善巧方便，领的善巧方便，对治你心中升起的种种黑法烦恼杂染，把它对治了了之后，波云自然见日。各位有没有一点点比较了解护法的意思？所以嘛，最后一句话讲完，好，翻过来第二页。为遮此等种种意执，令于唯识深妙理中得如实解，故作此论。啊，这边做个结论。那么刚才呢，我还没有讲或执离心无别心所，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留到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报告啊。这是第四种执着哈，我们先跳过，把最后一段文讲。所以呢，其实这本《成为之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所说的：为遮此等种种意执，令于唯识深妙理中得如实解。如实解，请各位在旁边写法尔道理。啊，法尔道理，如实解跟前面安慧菩萨所讲的生正解，在他的层次上不太一样哈。后面讲的如实解，在护法的论注解当中呢，指的就是法尔。法尔的意思就是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请问你讲出这句话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个你懂的道理是不是早就存在了？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只是呢，因为你的障碍都除了之后呢，你不得不到最后就会证到一个什么东西，法尔自然，原来是安呢，如是如是。这个不是用解悟去了解的啊，也不是心中升起的正见，都不是。所以这边讲如实解，不讲生正解。所以这边讲的如是解，是四种道理的法尔道理，是最后把执着破。破到最后发出一声赞叹，原来是这样子。那至于是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一落言语变着变执着了，变产生一些这个种种意志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悟了啊，一样的一个心地。所以我们留下呢离心无所这一门的执着呢，没跟各位解释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讲这个离心无别心所这一派人他们的执着。那么回过头来之后呢，跟各位再回来讲四重出体，怎么从四重出体来了解这四门的意思啊，了解四门的意思。那么也跟各位会简单的讲一下五重唯识观啊，五重唯识观。所以下礼拜呢会跟各位讲到五重唯识观、四门出体、四种道理以及呢这四种执着啊。所以请各位呢从这几个角度上啊，诶，可以去这个预习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讲啊，相中纲要里面的几步。相中纲要的112页啊，112页啊，有四种道理啊，各位去看一下啊。那么113页的四出体门，请各位去复习一下。去复习一下。然后呢，五重唯识，五重唯识152页。啊，152页五重唯识，各位也去看一下。我下礼拜呢会举偶一大师观心法要当中呢，他用五重唯识来配这四门义执啊，会跟各位报告，他讲得很不错啊，会跟各位补充一下。因为这里呢是我们继续往下讲二十颂啊三十颂里面呢破种种外道执着的一些基本论点。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些论师要从什么角度去破小圣的有、破小圣的空、破大圣的性中的执着、破大圣这个空中的执着。那么这一切大圣小圣的执着呢，唯识是怎么小心的来去证明他的执着是烦恼跟所知障的根源啊，他小心的证明这件事情。如果你知道这个执着是恶障的根源，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老实把这两种执着修恶空真如，把它破除。所以恶空真如适用一切的经教啊，适用一切的经教啊。所以一样呢，请各位去这个预习。好，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告个段落，下礼拜继续跟各位报告。 好，诸位大德请合掌，我们一起回向。